上一期我们从建国时的第一次气功热啊，一路吹到了法轮功在中国被打成邪教。那有些朋友在评论区里替我做了一些补充啊，其中一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那很好的解释了中国高层对法轮功态度的反复，那就是90年代的下岗潮，大量的失业人口呢是非常大的不稳定因素，宗教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安慰剂来暂时性的维持社会的稳定，而共产党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呢，面子上呢又有些过不去，那所以气功这个擦边球呢就应运而生了。从整个90年代的 GDP 增长率上来看呢，在92年到达一个增长高峰后呢，整体增速持续放缓。92年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呢，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64之后的国际封锁开始放松，释放了前两年的潜力。下岗这事儿呢，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呢，应该算是短空长多，的确有阵痛，但是呢，为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打下了基础。而1999年呢，正是一个分水岭。从99年后开始，中国的 GDP 增长率一路上涨，一直到2007年达到高峰，然后呢才开始回落。加上这样一个背景之后呢，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扶持和打压解释起来呢就更加合理了。很多法轮功的学员呢，还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信徒给我发了不少邮件啊，多数态度呢比较平和。那我部分同意你们的一些说法，比如说宗教呢可以让人找到内心的平静，但是呢我无法接受许多人认为无神论是魔鬼用来攻击神的理论。我说我是无神论者呢，不是说我不相信这个宇宙里有神，只是呢我不相信各个宗教描述的神。人类呢相对于这个宇宙来说呢实在是太渺小了，直到今天呢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人类呢只能直接或者间接的运用已经客观存在的定律，哪怕是诺贝尔奖级的成就，其实呢也没有发明出什么新东西，只不过呢是让人类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更近了一步而已。理解这个世界都这样的困难，那么要创造出这个世界就更加的复杂了。那在我看来呢，那个创造出这个宇宙的存在就是神。要想理解神呢，就像一个细菌要去理解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一样，多数宗教都将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拟人化，让普通人能够理解。在我看来呢，根本就是盲人摸象。我去看会儿星球大战呢，搞不好收获都更多。当然了，今天不是主要讨论这个，以后专门做一期，不要浪费了我当年和牧师辩论的经历啊。回到正题，继续说法轮功。不少人上期问我啊，说法轮功你怎么能只讨论到1999年呢？啊，你们说的没错啊，确实没讨论完。但是你倒戈我呢，只有20的长度，那上周已经到22了，这个就是极限了。所以咱们啊，今天接着聊法轮功。这一期聊完呢，你一定会对法轮功有新的认识。中国大陆将法轮功打成邪教后呢，法轮功并没有消亡，而是开辟了新的战场，继续发光发热。很多国内的朋友一直有一个错觉啊，好像中国的政治难民、宗教难民特别喜欢去美国，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难民呢，喜欢去美国的人呢，反而是少数。因为美国呢毕竟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加上主要的语言呢又只有英语和西班牙语，六四的许多大学生呢去美国勉强还能够适应，但是法轮功的很多修炼者呢文化程度就比较低了，有些人普通话呢都未必说得标准，就更别提英语了。所以如果要保证生活质量，亚洲的华人比例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呢才是比较适合的。那比如说台湾，90年代末呢，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呢是非常紧张的。96年时的台海危机，大陆一度已经准备要动武了。所以99年当大陆开始打压法轮功时呢，台湾当局呢是有些建立欣喜的。跟六四一样啊，台湾接收了不少法轮功的骨干人员，法轮功很快呢就成为了台湾政客的作秀道具。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等呢马上送去了关怀。吕秀莲呢甚至公开修炼过法轮功。国民党这边也没闲着啊，连战呢也给法轮功发过贺词，马英九呢甚至多次出席法轮功的活动并且予以声援。99年之前呢，台湾基本没什么人练法轮功，那到了2003年呢，法轮功自己的统计呢是说有30万台湾人在修炼，咱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啊，但是我猜测呢现在的实际修炼人数呢应该在10万以内。我专门去问过一些台湾的朋友啊，有没有什么家人在修炼法轮功呢，回答呢都是没有。疫情之前呢，我每年也去个台湾3到5次。在台湾发传单要天灭中共的法轮功人员呢，并没有比香港或者新加坡更多。那这里面呢，我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那一个呢，是从民间的角度来考虑。那当年大陆呢，但凡有点势力的牛鬼蛇神啊，都跟着蒋介石在台湾开了分店。后来大陆打击封建迷信，那台湾的分店呢，就直接成了旗舰店。那去过台湾的朋友肯定会发现啊，台湾到处都是庙。我其实常跟国内的朋友说啊，不要老把中国传统文化什么的挂嘴边。那相比于台湾、香港、大马、新加坡这些地方啊，大陆剩下来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很少了。打个比方说中元节啊，国内最多呢也就是烧个一两天吧，那城市里呢可能还不准你随便烧，新加坡要烧整整一个月啊，出门熏得眼睛疼的那种。那当然这种传统文化是好是坏那就另说了。法轮功在台湾遇到的困境呢，就是行业内部太卷了。在台湾管事的神鬼啊实在是太多了，是吧，有管下雨的，有管出海的，有管升官发财的，连管生孩子的都有。那法轮功一到台湾直接就懵逼了，他 台湾的神呢，已经在各行各业里进行了很细化的分工了，就没有法轮功插手的余地。这事儿就跟你去医院生孩子，那肯定是得找妇产科大夫，不可能说非得找个全科的大夫的。而且法轮功口气确实有点太大了啊，啥他都是最高，什么耶稣啊、释迦摩尼啊，都是他弟弟。在大陆这种宗教荒漠地区呢，可能确实有点市场，但是在台湾啊，人家还真瞧不上你这种宗教暴发户的嘴脸啊。所以第一个啊，在民间或者说在宗教界，法轮功呢是吃不开的。第二个呢，则还是要说说在政界啊，台湾人呢就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嘛。那所以呢也是非常讲究实用主义精神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抹布用过就丢，那就跟共产党一样一样的嘛。台湾能骂大陆的点呢实在是太多了，就多你法轮功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那所以每年呢站个台拍个照呢也就拉倒了，那属于那种口惠而实不至吧。你要真想帮法轮功是吧，要么呢就像对待美国爸爸一样是吧，每年送钱，你要么呢就尽速反攻大陆，公审江泽民，你迟来的正义它还是正义吗？看法轮功现在在台湾半死不活的样子啊，就知道台湾政客呢就是在玩假的。那我在此呢郑重呼吁蔡总统同志啊，今年的照片呢还没有拍，另外呢能不能让爱国同心会的人下手不要太重啊。相比于台湾啊，香港的法轮功团体发展呢其实要更好一些。早在1996年呢，法轮功就在香港注册登记了香港法轮大法协会啊。虽然1999年时法轮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缔，可是呢因为一国两制的关系，香港的法轮功协会呢得以保留，而且呢一直非常活跃。不同于台湾和大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啊，在法律层面呢香港完完全全属于中国，因此呢可供香港反对派发挥的空间并不多。那六四和法轮功呢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法宝，所以相比于台湾呢，香港的反共人士对法轮功呢就更加珍惜一些。那比如说像香港的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书记主教陈日军以及一众泛民派的领袖都是公开支持法轮功的。那各位呢可以去看看陈方安生的许多采访啊，老太太的英语口语呢是让我非常羡慕的，不要说超过一般人了，比李显龙这种剑桥和哈佛大学毕业的都要标准，不愧是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深造出来的人才。这一大批人才里的一些人啊，后来甚至走上了港独这条不归路。这两年呢，各种反共势力在香港进行合流之后呢，开始和中央进行直球对决，结果呢，输得还是蛮惨的。那下了重注的法轮功呢，就更惨了。这几年法轮功在各种集会上呢，经常被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暴揍。那我说的暴揍啊，就是物理意义上的暴揍，和在台湾还有些人修炼法轮功不同啊，法轮功在香港的发展呢，基本就是纯政治的发展了。毕竟呢，香港是一个高度资本主义而且快节奏的城市，没法跟你搞真善人啊。大家还要吃饭做房奴呢。那另外法轮功宣传的不吃药不就医这种理念啊，是绝对和医疗集团保险集团相冲突的，连美国总统都不敢这么干啊。所以法轮功在香港的发展呢基本上就是无根之萍啊，纯靠金主输血。另外亚洲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呢就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了。1996年法轮功在新加坡成立了新加坡法轮佛学会。99年的时候呢，虽然新加坡没有彻底取缔法轮功，但是呢已经停止了大部分法轮功的活动，而且呢不给法轮功学员发任何形式的签证，说穿了呢就是不欢迎你来。法轮功当年在中国的经验呢就是要集会是吧，要跟政府抗议，那想着我在独裁的中国去中南海静坐都行，那我在新加坡非法集会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那这里我就要和大家普及一个观念啊，就是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新加坡是绝对自由的，但是在法律不允许的方面呢又近乎绝对不自由。总体来说呢就是灰色的空间很小。中国有时候呢讲究个法不责众啊，讲究人情往来，那大部分非法集会的群众呢政府也不会怎么样他们啊。新加坡就不一样了，2000年的时候呢法轮功在麦力芝水库搞了个非法集会，对外宣称的是烛光晚会，一共呢60个人啊，抓了15个，7个坐牢8个罚款。那这里呢我希望中国政府好好学习一下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而且呢新加坡的宗教也不是和稀泥的，2001年的时候呢新加坡佛学会就发表声明，要求法轮功停止使用一切佛教用语，和尚也是懂法的啊，再用就告你。简单一句话呢就是默哀老子。所以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呢是法轮功钦定的啊世界范围内第二号敌人，仅次于共产党。怎么说呢啊，为行动党点赞。其实新加坡没有迫害法轮功学员啊，只要你不违法都好说。新加坡的很多地铁口呢都有法轮功的学员免费发大纪元时报，就缠着你退党退少先队啊。但是呢这部分呢因为他们没有违法嘛，所以警察呢也没有怎么样他们。就再说马来西亚吧，我觉得法轮功呢在马来西亚呢更惨。首先马来西亚的国教呢是伊斯兰教，就是你跑到伊斯兰教面前聊法轮大法，人家不大耳光抽你就不错了。那要宣传呢就只能去找华人。那我这么说吧，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啊比在中国的中国人更爱中华民族这4个字，而且这种爱呢是很纯粹的，就不像我这种比较同臭的爱。马来西亚华人呢是可以把国家认同和种族认同区分的比较清晰的，跟台湾完全不同啊。具体的今天就先不多说了啊。那总之呢就是法轮功你再废话是吧，我把你腿打断。 我不是在开玩笑啊，是真的会打。应该说基本上在亚洲法轮功真的是一败涂地，那包括像在韩国、越南、印尼、泰国，法轮功都不是特别受欢迎。你不说人人喊打吧，起码没人愿意听他们说什么，可能是因为练法轮功导致他们就不会说谎的原因吧。就上来呢就先告诉你目前全世界呢已经几亿人退党了，然后呢法轮功学员很多被活摘了，你看这是照片啊，共产党现场拍的，天灭中共。既然都要天灭中共了，你们就歇息歇息呗，亚洲人不好骗了，那就只能去搞高贵的白老爷了。那最大的目标当然是美国了，但是成果最震惊世界的呢应该还是属于斗牛王国西班牙。2003年的时候呢，一群法轮功学员呢来到西班牙法庭啊找白老爷做主。那西班牙高等法庭呢也不负众望，决定起诉江泽民、罗干、贾庆林、吴冠正以及薄熙来。那并且称呢，如果被告在4到6个礼拜内呢不做出回应，将面临至少20年徒刑以及罚款若干啊。所以你大概可以理解啊为什么法轮功的人说不同意川普败选的结果了，就这帮人真的是敢想敢干啊。当然欧洲是没什么鸟用了，反共反到阿共怀里了。那真正反共的呢其实就俩，那主力美国还有先锋澳大利亚。那先说澳大利亚啊，其实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不多，那真正活跃的又更少了，就几千人。但是这几千人呢就属于非常活跃的职业游行人，就常年在澳大利亚游行示威，就不但自己搞游行，有时候呢还会蹭游行。那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些节日大游行他们也参加。游行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适可而止比较好，就你把你应该表达的意见表达了就行了，就不要一遍又一遍的说，就浪费公共资源吧。说到最后呢，终于要说到现在法轮功的大本营美国了。美国人其实呢对法轮功也不感兴趣啊，美国有80%左右的人口呢信的是基督教或者基督教衍生出来的一些宗教，那剩下来的20%呢几乎又被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给瓜分了，那留给法轮功的位置呢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2000年初时呢，能留给法轮功团队做的事情呢其实就只剩下反共以及向广大华人推广西方价值了。而在2000年初时呢，美国甚至不太需要法轮功进行什么反共啊。1999年呢，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同时呢，还在与美国进行加入 WTO 的谈判。10月15号呢，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加入 WTO 的双边协定。2000年5月19号呢，中国又与欧盟达成了协议。200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成为 WTO 成员国。那中国加入 WTO 呢，靠的是克林顿。克林顿2001年1月就下台了，那之后上台的呢是小布什。那小布什家族呢和中国关系呢也非常好，所以可以说一直到2009年啊，法轮功基本都没有获得美国太多的资源倾斜，就是属于杂牌预备役，而且呢还是杂牌里的杂牌。那为什么我之前说对江泽民还是挺佩服的呢？你别看老人家人畜无害的样子啊，经常呢还被我们嘲笑下，但是其实呢他特别的长袖善舞。放在别的国家呢能被安上个宗教迫害的罪名，那在江泽民这儿呢居然啥事儿也没有。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啊，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那法轮功在美国的前几年其实过得挺苦的，有人说法轮功开始是靠美国输血啊，这一部分呢我要打一个问号。那因为美国人呢也不是搞慈善的，他的各种搞人权和意识形态的机构呢也是有 KPI 的。那在2000年初美国和中国合作大家都有钱赚的情况下呢，颠覆共产党的意愿呢是不太强烈的，那可能是有一定经费吧，但是肯定不多。那法轮功开始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第一个呢主要是靠教众捐款，那这个法轮功修炼者自己都承认的，那修炼的人嘛，钱财乃是身外之物，自己能吃饱就够了，剩下的钱呢都可以捐给伦中央。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建自己的媒体，那比如说大纪元时报啊、新唐人啊、明慧网啊等等等。那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啊，做什么内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呢是观看量。像大纪元时报的营销方法呢是非常超前的，它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报纸。那虽然上面呢有关共产党的消息非常的不准确啊，但是对于一些不了解中国的华人以及一些刚出国的中国人还是蛮有吸引力的。那所以有些广告商呢是愿意找他们投广告的。 YouTube 出现之后呢就更是让法轮功的媒体找到了新出路。那因为法轮功这个群体呢还是有些人的，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呢直接就成为了法轮功相关频道的铁粉。那什么叫铁粉呢？就是不管你出什么视频他都替你把视频刷完，广告看完。那这个就会迷惑到 YouTube 的算法，觉得你的视频质量啊非常的高，那然后呢就会推广给更多的人。大家看新唐人频道已经出了10万多个视频了啊，小岛我做到尿血啊，一年多才70个视频。而且呢早期新唐人的视频呢动不动随便一个不知道讲什么的视频呢就能有几百万的点击。那当然还不止新唐人啊，你会发现 YouTube 上很多早期就开始黑中国的频道呢到后来都发现是法轮功修炼者。那咱也不知道怎么算啊，但是我猜测啊，如果你把整个 YouTube 上法轮功系的 YouTuber 的收入加一加可能可以破亿。第三个呢就是建自己的神韵艺术团，主要呢做一些中国风的歌舞等等艺术类的演出。那里面的所有团员呢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那我也不知道团员有没有工资啊，但是法轮功组织呢肯定也是能收获不少的。据大纪元时报说呢，一年呢全球能有600场表演，场场爆满，总客次200多万，平均每张票80美元以上。那假设大纪元说的是真的啊，光他们手上的神韵艺术团每年的流水呢就有1.6个亿了。 那赚多少呢？我们也不敢乱说，但是肯定呢够高层们盖大别野了。这几个方法呢都还是比较正规合法的，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比较下流了，那就是当移民中介。移民中介呢其实不是从法轮功开始的，而是六四那帮人呢开了个坏头。欧美国家制定政策的这些人呢，早年呢没有受到过中国人的训练啊，又觉得自己特别的伟大，所以说呢只要你在中国受到了政治迫害，那我们呢就保护你啊。中国人多聪明啊，早年跑到美国的民运团体呢，马上就把政治避难做成了一门生意啊，民运党政啦，维权 T 恤啦，迫害材料啦，交完定金马上就能给你准备好。那接着呢还有面试辅导，那还有面试过程中的陪同翻译业务，甚至拿到身份后的驾照申请啊，工作啊，家属移民啊，都给你包了。这个还是玩的小的，那还有给中国富豪提供业务的。那比如说六四圈里比较有名的盛雪，那当年呢就是靠他的运作，把赖昌星呢打造成了逃避贪官迫害的英雄。所以有时候呢，为什么美国这一系的傻白甜嘴里描述的中国老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呢？那不是人家故意贬低中国，人家手上真的有证据啊，几百万份政治避难的材料，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搞不好都没有中国的多。法轮功里的部分人呢，就也是涉及这个生意啊，就不光美国，像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啊，都冒出过假冒法轮功修炼者或者基督徒来申请政治避难的。那关于法轮功早期怎么赚钱这个问题啊，我没有任何要谴责法轮功的意思啊，相反呢还有那么一点小感动。那不愧呢是中国人，到哪儿呢都能像一棵小草顽强的生长，石头都能给你崩碎了，而且呢用不了多久呢小苗呢还能长成树。在独自发展了一段时间，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呢，美国政府的关怀呢终于来了。那到了2010年左右，美国在中东呢耗了几万亿，回头一看啊，中国已经吃成了个小胖子，甚至制造业呢已经隐隐有了威胁到美国的意思。所以2010年时呢，美国终于通过了605号决议案，那对还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呢表示同情，并且呢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打压法轮功。2010年了啊，中国还剩几个练法轮功呢？美国的这些政客吧，真的就是伪君子啊。另外呢，美国国会呢也在这一年呢打算要给一个叫做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的组织拨款。那这个组织背后呢就有法轮功的影子。那组织做的事儿呢，大部分人肯定也都知道啊，就是替中国人翻墙。如果说法轮功只做到这一步啊，那么我觉得呢还没有打出中国人的风采。在法轮功团队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后呢，他们决定呢要开始改变美国，用他们自己每年赚的钱呢加上冤大头的钱，法轮功的技术团队实力呢马上就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他们通过研究 Facebook 的算法，以长时间的试验总结出一套在 Facebook 上引流的方法。简单点说一下这个方法啊，就是在其他网站上呢拷贝点比较极端的材料，那然后呢配合一个比较耸动的标题和图片，自动生成一些文章啊，再通过呢他们因为研究翻墙技术而衍生出来的自动点赞和转发功能，能够很快的把一篇文章呢推到热门，以此呢来增加订阅，再通过文章里的一些链接啊，把观众呢再导去自己的网站啊，真的是绝啊。有些朋友可能会遇到 Facebook 莫名其妙封你号的问题啊，有时候呢不一定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要仔细研究一下你的翻墙软件啊。2016年时呢，法轮功对川普下了重注，那他们通过这套方法真的替川普拉到了不少选票，这就让法轮功旗下的许多媒体呢成为了右翼媒体里的一支生力军。伴随着川普的第一次胜选，法轮功媒体呢在川普的内部圈子里呢也开始影响力日增，川普还有他的家人呢也经常转发轮媒的文章，那川普政府的官员呢也愿意坐下来接受轮媒的采访，甚至呢大纪元时报的记者呢还得到了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的提问机会。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啊。轮媒的这个发展势头呢，我猜是有点出乎共产党的意料的。那所以紧接着2017年呢，郭文贵就赶到了美国开始吹牛逼。我要不是不认识郭文贵啊，我肯定以为他是练了我的小岛法了。哦对了啊，我们的教不叫小岛教啊，大家不要乱叫，那多难听啊。我们的教呢叫做大浪教，郭文贵如果来大浪教啊，那至少呢是个金牌打手。不过在2019年呢，郭文贵同志呢不小心暴露了，被告呢是中国来的间谍。这事儿我估计大家都知道了啊。你看现在这个间谍啊，他不是说来你美国偷什么大情报啊，他就是到美国给你来乱的，净说些不着调的中国谣言啊，这个谁贪污了几千亿啊，央视的女主播全是情妇啊，中共要亡了之类的，然后一个劲儿的把西方种族主义往前推啊。之前那个什么新冠是从武汉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应该也是他的那个郭媒体先放出来的嘛。那到了我们川普的第二次大选呢，轮媒继续全力支持川普，而且这次的很多言论呢已经可以说是极右了。这次川普虽然输了啊，但是轮媒的流量在川普输了之后呢不降反增。那因为轮媒呢说川普其实没有输啊，今天说下个月川普就要归来了，那下个月说后个月就要回来了啊，这种反制的言论啊硬是被炒了几个月，就搞得拜登都没法好好开展工作。这么一想啊，轮媒就太牛逼了，人民日报呢已经被甩得不见背影了。毕竟人民日报呢只是个传声的工具，但是大纪元时报已经能够影响美国的国运了。至于说把美国的国运往哪儿带啊，今天我们就不多讨论了，又到了我的长度极限了。但是呢，我想聪明的观众呢已经意识到点什么了。那最后一句话啊，雪山千古冷，独照峨眉峰。